丹尼尔之书第146号，
理清预言脉络，最后一任总统独裁统治与迫近的星期日法令。
我们正在识别这样一种预言性的环境，在通往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的历史进程中，美国最后一任总统如何获得权势，成为一个独裁者。没有任何事情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地上之兽的公民在对特朗普的评价上几乎平均分裂。那些认同他观点的人不难看出他为何需要清理沼泽，也明白如果特朗普不承担独裁者的角色，这几乎不可能实现。最强大的独裁者往往是那些其所尝试推动的事业得到高比例民众支持的人。希特勒上台之前，买一条面包要用一辆装满现金的独轮车。
希特勒扭转了那种局面。尽管德国人不愿意承认那段历史的许多内容，希特勒所做的事情曾得到广泛的支持。美国以及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正在使公民之间产生分化，界限正在被划定。从美国独立战争直到1798年的这段时间，代表着一个预备期，与那144,000人的封印时期相一致。爱国者法案标志着独立战争在属灵层面的重演的开始。耶稣总是以起初说明结局，而地兽是以一场独立战争开始的，所以也将以一场独立战争结束。前者是字面的，后者是属灵的。
美国内战是真实的，并且将在末后的日子里重演。它标志着第一位共和党总统的到来，它预表了最后一位共和党总统。共和党作为一个反对奴隶制的政党而诞生，目的是反对民主党这个历史悠久的拥护奴隶制的政党。那场政治论争引发了内战，并造就了林肯的总统任期。因此，第一位共和党总统与内战无法分开，所以最后一位共和党总统将承接一场内战的直接前奏。耶稣借用自然界来阐明属灵的世界，龙的政党，其父乃说谎之父，而民主党的标志就是虚假。这种策略的一个经典例证就是他们声称自己是同情少数群体的政党。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凶暴的狼。你们必凭着他们的果子认出他们来。人岂能从荆棘上摘葡萄，或从蒺藜里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坏树却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你们必凭着他们的果子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7:15-20。
一棵树的根决定它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而民主党的根基是他们支持奴隶制的立场，共和党的根基是他们反对奴隶制的立场。
耶和华，我向你申诉时，你是公义的。然而求你容我就你的审判与你谈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行事极其诡诈的人为何都得安逸？你栽植了他们，他们便扎根，他们生长并且结果子。你在他们口中未尽，却离他们的心肠甚远。耶利米书12:1-2。
即将到来的内战被置于这样一个背景下，正如怀特姐妹所称的，有钱人为了攫取列国的财富而控制市场，同时践踏穷人。
在印度、中国、俄罗斯以及美洲的城市里，成千上万的男女正在饿死。富人因为掌握权力控制着市场，他们以低价尽可能收购能得到的一切，然后以大幅抬高的价格出售。这意味着贫困阶层将挨饿，并将导致内战。手稿发布第五卷第305页。
林肯时代的内战是真实发生的，所直面的是确确实实的奴隶制。受巨龙启发的全球主义者正在末世制造一场内战，其根本手段是消灭中产阶级，只留下超级富有的精英和赤贫的农奴。正是中产阶级维护着社会、经济和宗教自由，而一旦它被移除，推行封建制度便再无屏障。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就是终结了封建制度，而全球主义者如今正企图通过消灭中产阶级来把这一制度重新强加回来。全球主义者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非法移民的洪流淹没中产阶级，而降低经济产出，压低工资，并扩大国家福利体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大萧条时期，天主教神父查尔斯·考夫林因其电台广播而声名鹊起，这些节目覆盖了全美数百万听众，他的广播影响力可与近年间的拉什·林伯相提并论。考夫林利用他的广播平台讨论广泛议题，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他起初支持总统富兰克林 D. 罗斯福及其新政。考夫林的广播常常具有煽动性并引发争议，使他成为美国政坛的两极化人物。尽管他拥有庞大而忠诚的追随者，他也因其极端观点而遭到各方的批评和谴责。
考夫林最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念被富兰克林·罗斯福采纳，成为他新政政策的蓝图。这些政策引入了不断膨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祸根，以及美国的福利制度。他的新政政策成为其政治遗产的标志，并构成了那种通向二战并延续到二战之后的预言性图景中的一个要素。凭着他们的果子，你们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由于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大萧条在美国持续的时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长得多。
罗斯福是民主党人，因此是一个受巨龙启发的全球主义者。他推出的新政是一个长期计划的一部分，旨在造就由超级富人和超级穷人组成的公民群体。南北战争时期的真实奴隶制度象征着如今在精神和经济层面上的奴役正以曲速般的速度加剧，因为现代巴比伦的全球主义亿万富翁商人正在资助大规模的非法移民，而这一做法旨在把罗斯福的新政推向在他们看来完美的境地。将要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位总统，也将面对那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总统所推行的社会依赖计划所引发的危机。启示指出了这一事实，也指出幕后的日子里的领导者们将不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即使在教育家和政治家当中，能理解当今社会状况背后原因的人也不多，执政者也无法解决道德败坏、贫困、赤贫以及日益增加的犯罪问题，他们徒劳的挣扎，试图使商业运作建立在更稳固的基础上。若人们更多留心上帝话语的教导，他们就会找到困扰他们的问题的解决之道。圣经描述了基督再来之前不久世界的状况，论到那些以抢夺和勒索聚敛聚财的人，经上写道：你们为自己在末后的日子积蓄财宝，看哪，为你们收割田地的工人的工价被你们以欺诈克扣，正在呼喊，收割之人的哀声已经进入万军之主的耳中。你们在世上奢华艳掠，放荡无度，又养肥你们的心，如同在宰杀的日子。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了，他也不抵挡你们。雅各书五三度六，正言第九卷第十三页。
最后一任总统将掌握政权，但他无法解决道德败坏、贫困、贫民状态以及日益增加的犯罪问题，他也无法使商业运作建立在更为稳固的基础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末后的日子里的银行家和亿万富翁商人有关。贫民状态一词用来描述那些依赖地方政府或慈善组织所提供的济贫或福利之人的处境。在许多社会中，贫民状态与社会污名相联系，常常导致对身处贫困者的边缘化与歧视。美国历史上造成贫民状态的，正是那项据称旨在让陷于贫困的人们得以自我提升的计划。相反，它产生了一套政府福利制度，使那些贫民陷于经济奴役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联合国开始运作，这成为来自前两次世界大战的第二个见证，表明第七个王国，联合国，将被置于地上王座之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揭示了在一战历史中被采用的全球银行体系的作用，以及那些世界银行家与商人意图让社会回归封建制度的用心，而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所体现。所有这些图谋，单一世界政府，由超级富人统治超级穷人的经济体系，以及只允许其认为合适者参与的全球一体金融体系，都出自纳隆，他正与那第八位总统交战，而他出自那七位之中。
这些因素所呈现的逻辑清楚表明，一位总统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将感到被迫采取独裁手段。
我们只是辨识那预言性的环境。上帝的话语已经指明，这一环境将于地寿最后一任总统的历史进程中展开。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援引了《The Great Controversy》中的一段，他指出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属世的繁荣将被撤去。该段落标明末后日子的多项预言性特征，他所提出的各点皆在受相试炼时期于美国并随后于全世界得到应验。他将撒旦用以攫取世界的两大议题界定为招魂术与星期日神圣化。在提及撒旦将施行的医治神迹之时，他又指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项预言性议题。
借着两大错误，灵魂不死和守星期日为圣，撒旦将使众人落在他的欺骗之下。前者为招魂术奠定基础，后者则与罗马形成同情的纽带。美国的新教徒将率先伸手越过鸿沟去握住招魂术的手，他们还要越过深渊与罗马权势握手。在这三重联合的影响之下，这个国家将在践踏良心权力方面步罗马后尘。随着招魂术愈发仿效当今徒有其名的基督教，他便更有能力去欺骗并设下罗网。撒旦自己也依照现代的风气改头换面，他要以光明天使的面目出现，借着招魂术的媒介将要行神迹，病人要得医治，并且要施行许多无可否认的奇事。而且这些诸灵会自称信奉圣经，并表示尊重教会的制度，他们的作为就会被当作神的能力之显现而被接受。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与不敬虔的人之间的界限如今几乎难以辨认。教会成员爱世人所爱的，并随时准备与他们联合，而撒旦决意把他们联合为一体，从而把众人席卷进招魂术的行列，以加强他的势力。自夸神迹乃真教会凭据的教皇派之人将很容易被这行奇事的能力所欺骗，而新教徒既已丢弃真理的盾牌也将受迷惑。教皇派、新教徒和世人都要同样接受有敬虔外貌却没有能力的宗教，并且在这种联合中看见一个能使全世界归信并迎来久所盼望之千禧年的宏霸运动。借着招魂术，撒旦显得像人类的恩人，医治众人的疾病，并自称要提出一种更新更崇高的宗教信仰体系。但与此同时，他却以毁灭者的身份行事，他的试探正引导无数人走向灭亡。不节制使理性失位，纵欲争斗与流血随之而来。撒旦喜爱战争，因为战争激起人灵魂中最恶劣的情欲，然后将那些浸染罪恶与血腥的受害者一扫而送入永恒。他的目的就是煽动列国彼此交战，因为这样他就能使人们的心思从预备在上帝的大日站立得住的工作上转移开来。 The Great Controversy 88889。
撒旦似乎是在星期日法令之时才完成他压轴之举，而不是更早。在启示录第13章第11节美国像龙一样说话之后，到了第13节，撒旦似乎叫火从天降下，这也正是怀特姐妹所指出的。
借着那强制设立教皇制违背上帝律法的法令，我国将使自己与公义完全断绝关系。当新教要伸手越过鸿沟去握住罗马势力的手，当他要跨越深渊与招魂术握手，当在这三重联合的影响之下，我国将摒弃其作为一个新教和共和政体之一切宪法原则，并为传播教皇制度的谬误与迷惑做出安排之时，我们便可知道撒旦奇异作为的时候已经来到，且末日近了。正言卷五451页。
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在受相的试炼时期，也就是144,000人受印的时期，也是每一个意象应验的时候，将会出现一种体现龙的权势的现象，它代表虚假的医治神迹。在启示录中，巴比伦大淫妇被描述为迷惑万国。
在你中间灯光必不再照耀，新郎和新娘的声音在你中间也必不再听见，因为你的商人原是地上的显贵，因为万国都被你的邪术所迷惑。启示录18:23。
巫术一词在希腊语中是 pharmakeia， 意思是用药或药学。该词源自希腊语词 G5332， 意为药物及施咒的药剂，
卖药者、药剂师或投毒者，在临近星期日法令的幕后日子里，将会加剧第八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所继承的分裂环境的一个因素，是以安东尼·福奇为代表的制药业的作为以及中国病毒。
福奇与中国皆为龙之权势的代表，而福奇的指纹可追溯至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1V 的发明。以亿万富翁比尔·盖茨等人为代表的人口控制是一种属性，此属性在摩西时代法老试图灭绝婴孩之举中得以显明，在基督时代希律王意图行同样之事时亦然。半数人口被中国病毒所迷惑，至今仍可见人们佩戴那些并不能防止任何病毒的口罩。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撒旦也借着自然界的各种元素来收割他那批毫无预备的灵魂。他研究过自然界实验室的奥秘，并在上帝所许可的范围内尽其全力去控制这些元素。当他被允许去苦害约伯的时候，牛群、羊群、仆人、房屋、儿女多么迅速地被一扫而空，祸患接踵而至，几乎在转瞬之间。正是上帝做他受造之物的盾牌，四面设篱，将他们护在毁灭者的权势之外。然而基督教界却藐视耶和华的律法，主必照他所宣告的去行，他要从地上撤回他的祝福，并从那些悖逆他的律法且教导并强迫他人照样行的人身上收回他的护佑。凡不蒙上帝特别看守的人都在撒旦的掌控之下，为推进他自己的计谋，他会优待并使一些人亨通，又会给另一些人带来患难，并引诱人们以为使他们受苦的乃是上帝。当他在世人面前显出能医治他们一切疾病的达医师时，他却要带来疾病与灾难，直到人口稠密的城市化为废墟与荒凉。即便现在他也在活动，在海上与陆地的事故与灾祸中，在大火灾中，在猛烈的龙卷风和可怕的冰雹风暴中，在暴风、洪水、气旋、海啸与地震中，在各处以千百种形式，撒旦正在施展他的全能。他席卷将熟的庄稼，饥荒与困苦随之而来。他使空气带有致命的毒害，成千上万的人因瘟疫而死亡。这些灾祸将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惨重。毁灭将临到人和牲畜，地悲哀而衰残，骄傲的人也都憔悴，地也被其上的居民所污秽，因为他们违背了律法，更改了律例，背弃了永远的约。以赛亚书24:4-5。那时大欺骗者将说服人们，认为侍奉上帝的人是造成这些祸患的元凶。那一般惹动天怒的人会把他们一切的困苦都归咎于那些顺从上帝诫命的人，因为这些人的顺从对触犯者是持久的责备。人们将宣称因违反守星期日为安息日的规定而得罪了上帝，这罪带来了灾难，直到严格强制遵守星期日，这些灾难才会止息，并且宣称那些提出第四条诫命之要求，因此破坏对星期日尊崇的人，是扰乱百姓的人，阻碍他们重新蒙受上帝的恩眷，并获得现世的繁荣。这样，从前加在上帝仆人身上的控告将要再度重演，而且理由看似同样确凿。亚哈看见以利亚，就对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他回答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的命令，去随从朱巴利。列王记上18:17-18。当民众的怒气因虚假的指控而被煽动时，他们对上帝使者所采取的行动将与被盗的以色列对待以利亚时极为相似。通过招魂术所显现的行神迹的能力将施加其影响，反对那些选择顺从上帝而不顺从人的人。来自诸灵的信息将宣称上帝差遣他们去使拒绝遵守星期日的人认识他们的错误，并断言国家的法律应当当作上帝的律法来遵守。他们将哀叹世上极大的邪恶，并附和宗教教师的见证，称道德的败坏状态是由于对星期日的亵渎所造成的，将会对一切拒绝接受他们见证的人激起极大的愤怒。善恶之争，589-590。